真的没有趋吉避凶的方法吗？不是，而是没有你想要的趋吉避凶的方法。
老师，我们今天想要聊一个大家就是不管是同学还是客人都很爱问我们的问题，就是命理师到底会看自己的命盘，你有被问过这个问题吗？
有啊，可是这个问题好像很自然啊，不需要回答。
为什么？
那我要问，按摩师会不会帮自己按摩？可以啊。
我的 SPA 按摩师好像都是去找同业帮他按。因为后面按不到嘛。
那医生会不会帮自己开刀？
医生好像都是胃坏掉的那一群齁。
好。
念书的时候泡面吃太多。
对。就是我的逻辑是这样，就是你自己是那个专业，然后你会不会做那件事情？当然还是会啦。假设从命理师的角度来看，你如果连自己的命盘都从来没有那个好奇心去想想看，从里面可以发掘出什么过往的经验也好，或者是想法价值观，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又怎么能够确定命理的理论是正确的？因为毕竟如果刚开始要拿别人的来验证的时候，你所得到的资讯到底是正不正确就很难说啦。可是自己的你生过什么病，做过什么事，遇到什么样的意外，那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事情啊。所以你如果没有从你自己的命盘去分析的话，我很难想象命理师会觉得有信心啊。
所以根据这个逻辑，我觉得应该强烈建议各大学院校，就是你们的医学院的学生，不要再用大体老师，你们应该让学生自己开剖自己，把自己的肚子挖开来看一下，他们肝脏有没有什么状况，因为我们理事就是这样看自己的。但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你的学生或客人通常问你会不会看自己命盘的时候，他的前后文都长什么样子？比方说他到底想要知道你为什么或是你会不会看你的命盘是为什么？比方说像我碰到的客人或是朋友就会觉得啊，既然你们看得懂自己的命盘，你们可以泄露先机或者是看透天机，那你们应该可以比别人混得更好啊，或者是更能趋吉避凶啊之类的。你碰到的情况是？
我碰到的情况当然是好奇心比较多啦。你会不会帮自己看呢？当然是有啦。我帮自己看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或者是大概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帮自己看呢？通常有两种。一个是要转换大限的时候，因为大限还是最重要的。而且根据我自己或者是客户啊学生的反应啊，当他们心情不太好或是心情蛮起伏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快要转换大限。
这个我也蛮有感觉的。
对，所以在
就觉得自己疯了，发生什么事。
对，或者说你突然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跟七八年前不太一样，我是不是因为老了
更年期，
或者说我是不是因为遭受到这个太多的挫折，所以我很多想法就好像跟我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可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大限转换的征兆。因为不同的行运主星对人的影响，或者说你碰到的运势啊机会当然是会不一样。所以在大限转换的时候的确会需要去看命盘，然后重点在下一个大限是什么样的走势，跟前一个命盘前一个大限的命盘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是的确是蛮重要的。通常大的事情一定会在大限的命盘上面会优先的显现。所以你从大限命盘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十年主轴是什么，或者是 就像你刚刚所讲的，趋吉避凶的方向在哪里。
可是说真的有办法趋吉避凶吗？因为我讲一下我通常什么时候会看命盘，就是除了换大限这边看，但通常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看命盘就会大概有个概念，然后很快就把它放到一边去了。
是，
所以我真的会认真在出来检视命盘都是发生一些烂事鸟事衰事的时候，就是你实在是不晓得除了干掉相关人事物还可以怎么安慰自己的时候，我才会把命盘拿出来看说啊，对嘛，四个化忌，三只擎羊，煞忌交持，我就衰我就烂怎么办，然后我就怎么讲
就释怀了。
与其说是趋吉避凶，不如说是他的确在心境上面会带来安慰剂的效果。可是你说事前有办法趋吉避凶吗？老实说我的经验是没有，就是有点像你看气象预报，他跟你讲说台风三天后要来了，你会做好防台措施，对，可是你家还是会满目疮痍啊，你还是要把淹的积水给舀出去，所以真的有办法防台吗？他妈的台风就是会来啊。所以我蛮好奇，就是你看看大限之后，然后呢，就是像同学问你的，真的你觉得有办法趋吉避凶吗？
我觉得是可以耶、欸、
哦，真的哦。
我等一下来分享一个故事啦、啊、就是我认为他可以趋吉避凶，结果他没有。
你不是应该要讲成功案例吗？你刚明明说可以，然后你立刻要分享一个反例。
好，可是我分享这个反例是因为的确啊，我当命理师提出一些警讯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不舒服。
嗯，
那个不是他想
要听的。干嘛诅咒我？
对、
哦，我有朋友因为这样跟我绝交。
啊、哦，是啊，所以命理师都是孤客之人。
嗯，在这边奉劝大家，真的不要帮亲友算命。对对对，我们不怕命越算越薄，我们怕我们交情越算越薄，好不好？没有人喜欢听这种你知道乌鸦嘴的事情，
对
对不对？
对，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就是除了大限之外，什么时候会看命盘？
嗯，
我举两个例子哈。有一年哈，我手臂上面哈就是长了油啦，
油
就是霉菌感染。
OK，、
啊、就是有
一个皮肤的一种，
皮肤上面有一个小颗粒，然后你不去理它，刚开始蛮小的，不去理它就越长越大，然后有点像比较大型的痣。
嗯，
可是因为它长在手臂上面，会跟衣袖摩擦，摩擦之后久了之后，它就会流血。
嗯，
流血之后呢，它又结疤。然后又长得更大，然后再流血、
okay.
就变得很烦人。那我第一次的解决方式，我是找皮肤科用冷冻治疗，就是拿一个很冰的东西，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叫你这个三天不要碰水，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它就自动结痂掉，
就物理性移除就对
了、哎、物理性。
嗯，
可是过了一年之后啊，它又长出来了。我再去找，
为什么你的银行账户没有翻这种事情？
这个就是那个命理师的命格嘛，通常就是有衰的事情，不会有好的事情。
也是啦，也是。对不起，请继续。
好，我又跑去找皮肤科医生，他就直接跟我讲，他说：“你既然上次用了冷冻疗法无效嘛，那你这次可能就要用别的方法，就是斩草除根，把它挖掉。挖掉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动手术啊，
你会少一块肉就对
了，很小的一块。
OK，
好啊，那既然医生都这么讲了，我就去大医院挂号啊，然后闷针手术啊，听说20分钟就好了，然后我就去啊，他真的就是你们电影上面看到要开刀那个样子啊，布盖着，然后露出患部，然后打麻药，然后他就割来割去，弄来弄去，就是你虽然没感觉，可是你可以想象，因为我没有全身麻醉嘛。
嗯，
你可以想象说那个它在你的
肉上面切、
肉上面切来切去、嗯、拔来拔去。
我们这个是不是要打马赛克？虽然 Podcast 好像没有人在打马赛克、
嗯、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请你多包含一下，
可以快转，大家可以快转，现在的 Podcast 都有快转键、嗯、
后来它就好了，缝了三针。那在这段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开刀叫做血光之灾啊，那看起来它也不是一件小事嘛，不是说我跌倒擦破皮而已，它是真的有开刀啊。那我就回去检查我的命盘， 欸，当年有没有血光之灾，还真的有欸。所以这个是，这个比较像是事后诸葛，
嗯，
啊，就回去检验命盘，去验证某一些理论的真实性。
嗯，你开刀的时候是当年的年中、年初、年尾，
好像已经接近年尾了。
哦，所以你那一年刚开始的时候，你应该有看自己的流年
行运。那个时候还没有习惯
哦。OK，
那时候才刚学，所以
没有这个习惯。因为我本来很想问说，你那个时候假设年初先看过你这个新的一年的行运的话，你看到这个血光，你会做什么判断或推测之类的？
好，那我就举另外一个例子给你听。
嗯，
好，刚才是事后诸葛嘛，我现在要讲的例子呢是我先看了命盘，然后后面发生的事情呢一一兑现。我讲一下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帮所有的客户论完流年之后呢，我突然想到，我好像还没有帮我自己看。所以你看命理师啊，每年都在忙什么？忙别人的命啊，不是忙自己的命。
你自己的命烂命一条，有什么好忙的？今年破财，明年破财，今年化忌，明年还是化忌，其实不太需要看了。
后年你就习惯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今年年初的确我就分析了我的命盘，就得到了结论是什么？我会破财。那会破？
对，你看吧，每年都破财，这个不需要看吧？
破财有分大跟小，
哦，
你每年都要花钱买东西，你说每年破财，那
合理，
那就有一点怎么说，拿
鸡毛脱裤子放屁。
对
对，
对，
所以你今年是大破财，
通常会显示出来哈，就是那个命盘上面的意象通常是大破财，是没有错。好，年初算出来会破财，我心里就已经有准备了。就是以往类似这种破财一定是避不掉的，
嗯，所以立刻跑去银行解定存。
哎，倒是没有。我那时候的想法虽然刚开始有一点沮丧，
嗯，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既然是看到的是这个象，可能也跑不掉，好，那我就来观察一下，我就把我个人的好恶喜怒哀乐拔掉，
嗯，
我来看看这一年他想要用什么样方式来兑现这个破财，
就是怎么样偷走你的钱
啊。对对，好，第一件事情发生了，过完年没多久，我的家人呢就来跟我讲说，我的牙齿需要换了，然后医生跟我说一颗8000块，我需要换6颗。
还好不是上牌都换掉，那真的是大破财，
大破财，嗯，好，你看哈，一颗8000块换6颗嘛，
嗯，
对，我只好故作镇静，可是我心里想说，哈，这样就来了，
才过完年，
才过完年，
马上兑现，
哦，好吧，嗯，那就今年的主轴就是要努力赚钱嘛，嗯，对不对？
所以你破财的那个星象应该是擎羊，不是陀螺，
不是，
就是很快那
种，擎羊的确是擎羊，啊，因为我本来的这个财帛宫就有擎羊，
哦，
所以今年又有擎羊进去，那你就知道它一定是破财。
就是原本的装钱的袋子已经有洞，然后一边走路钱就一边掉，今年就是有人拿一把刀把那个洞捅大一点，所以掉钱的速度就快很多。
对，
嗯，
第二件事情呢也差不多过完年没多久，我们那栋大楼的住户管理主任委员就来，他说我们这栋楼啊已经大概20几年快30年了，外墙的瓷砖开始剥落了，然后掉下来可能会打到人，所以呢这个主委呢就已经去做了市场调查了，他说如果整个把瓷砖换掉大概要200-300万，
整户、哦，
那我们要分担多少？那就好几十万嘛，接近百万。那当然这笔钱，这个你不要说其他的住户啊，连我都不想出啊，可是如果瓷砖掉下来砸到人怎么办？那可能就不是几十万可以解决的，而且还有这个法律上面的责任嘛，所以 住这个管委会的主委就找了大家来商量，最后呢用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在二三楼之间呢布一个拦截网去接掉下来的瓷砖、嗯、然后呢大门的进出通道上面做一个棚子，免得大家进出的时候会被瓷砖打到、嗯、即便是这样啊，我摊的钱也不在少数啊，也超过10万块、啊、
嗯，
然后五月到了，那个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房间冷气坏掉了，用了20年坏掉了，那是不是要换？所以截至目前为止，这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几万块可以处理的。
嗯，可是这个趋吉避凶怎么个趋吉避凶法？因为看起来这些钱就是你非花不可，除非就是当然你可以说我看到有破财相，我年初就多准备一点钱，但像我们这种月光族账户里面就没钱，我就算一月看到我会破财，我到六月我也还是付不出钱啊。
是啊，没
错，所以这种情况要怎么趋吉避凶？你觉得他帮到你的地方是什么？
老实讲，有一些事情、嗯、你真的还蛮难这个趋吉避凶的、
嗯、
因为它会发生就是会发生，
是
那
否则就不准了嘛，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这样子做法其实就已经是趋吉避凶了。
怎么说？
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做，然后让几率来决定这件事情。
嗯，
就是当它掉下来的时候你就祈祷它掉下来的时候打不到人，
嗯，
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就是釜底抽薪，
嗯，
整个都拿
亡羊补牢。
对，那我们做法是亡羊补牢，那已经是没有办法当中的最好的方法。
嗯，我在想，也许趋吉避凶更多的是讲在心态上面的是不是有所准备。
对，
就是比方说你如果没有看命盘的话，今年一连串发生这些破财的事情，你可能第一个心情会受到波动跟影响嘛，就觉得、嗯、哇靠怎么那么衰，
对，
疫情就已经大家收入减少，然后呢先是家人牙齿要补，接着又是房子什么的，那你就会不是很心甘情愿的出财，你总觉得没有必要嘛，就是何必这样子让自己不爽。可是你看了盘相之后知道今年就是要破财，所以此时不破更待何时，虽然你一辈子都破财啦，但是我例如说有这个相之后，某种程度多少比较可以让你心甘情愿的就付钱解决问题了，所以它比较能够帮我们避掉出于情绪不爽所以不去做某一些其实必要的措施，比方说不破网这件事情、嗯嗯、对，如果我没有心理准备发生这个事情来的时候，我可能很大部分时间都要去处理我觉得很震惊很错愕很不满的情绪，那就反而没有办法聚焦在解决问题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没错，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嗯、有一种消息比坏消息更差，
迟来的坏消息，
迟来的坏消息、嗯、没错。
不会啊，他一直都不要来直到我死掉都不要来的这种迟来我 OK。
我举个例子啦哈，以前我在做电子商务的时候，我也是透过网络平台然后卖东西给客户，根据我的观察，如果你会迟交或者是你库存临时没有了调不出货来的时候呢，你马上跟他讲，他或许心理上面不会那么不舒服，因为你在第一时间就跟他讲、
嗯、
可是你知道做生意人总是这样的吧，订单好不容易进来就凹嘛，对不对？就尽量东调西调调调，弄了一个多礼拜结果发现真的调不到的时候才跟人家讲。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可能急需这样东西，然后你临时跟他讲没有了，那破坏他的计划时程，他又要重新上来再去找别的替代方案，对他来讲那个愤怒是加成。
嗯，
对我们人也是一样，就是你知道了今天或今年可能会有这样子事情发生嘛，所以你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那你就不是迟来的坏消息、
嗯、
就是他来的时候
就是留一个给人应变的余裕。
对，或者说 我已经有这种预期了。回到你刚刚讲的趋吉避凶，假设我知道今年要破财了，我已经预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在其他的面向我就会开始节俭一点，把钱预留下来。
所以你今年有比较节俭吗？
我今年比较节俭吗？没有。
所以结论有避凶趋吉就再说。
对，或者你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这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你可以轻易的说我不处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这件事情如果就个人的角度来看，钱都不是花在我身上，都是花在别人身上，
干我屁事的事情上面。
对，那如果你认真要去计较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更不舒服，因为钱都是花在别人的身上，别的事情，
就破财就算了，还不是破在我自己身上。
对，那你其实啊，老实讲啦，你自己把钱花掉啊，我觉得应该不叫破财啦。
其实我真的有客人问过说，我今年会有破财相，所以意思是我今年可以上购物平台大买特买去化掉这个相吗？
我听过有命理师的确是这样做。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有上课的时候讲过吗，就是如果你有血光之灾的话，你可以去趁机动一些手术把某些东西清除掉，或者是去整形啊干嘛之类的。
那个是指情况
小血光、
对，就是程度不严重。
对对对，所以他的意思说就是以这样子的逻辑来类比，如果有破财的相的话，那我今年就赶快把想买的东西全部买一买，这样就不会让我花一些无妄之灾的财。可是好像不见得可以这样子去抵消，对不
对？
就是你上那个购物平台买完爽完之后，该要你破财的烂账还是会来，
还是会来，
对，
还是会来。所以从趋吉避凶的角度来看，你意识到有这样子事情的时候，你至少可以先做一些准备。
对。
那通常我们所认为的趋吉避凶就是你最好都不要来，可是就像台风一样，你可以叫他不要来吗？
有一种情况坏事可以不要来，就是你挂掉，从此以后你知道就是完全清空。
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吗？
是这样没错，因为有客人问我说我这个命有办法改吗什么什么的，我都会嘴坏的建议对方就投胎吧。
好，不过你提到这件事情，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趋吉避凶这件事情。我曾经有客户来问我今年的运势，他的天象化忌，我去年就提醒他，我说你千万不要做保人
哦，
你千万不要帮别人做保。好，因为在命盘上面的意象非常非常明显，而且去年嘛，庚年又是天象化忌，可是呢今年他又来找我论命的时候讲了一件跟去年非常不一样的事情，就是因为他受不了朋友的一再请托，他用他自己的名义帮朋友买房子然后让朋友可以节税，因为朋友已经有房子了，这个女生用她自己的名字去买了房子，可是后来又跟这个朋友有意见
不合
的地方，就闹翻了。那现在这个房子的名字跟钱还有贷款，它就变成一堆理不清的烂账，
它变另外一种形式的替人做保。
对，对，没错。所以你说可不可以趋吉避凶，就这件事情来讲，我事前已经提醒过他很多次了，可是他真的有把命理师的话听进去吗？好像没有。
这个其实我觉得你点到另外一个解盘或看盘的时候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盘上面的资讯跟现象和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情况中间还有很大的模糊地带，想象空间在，所以你怎么样去正确的解读这个盘象，就跟你的怎么讲经验还有主观意识会不会有太多的自我偏颇有关。
是，
因为我想要举一个我自己碰到 先看了盘，但是没有办法趋吉避凶的情况，就是我的某一个大限走到了大限的命宫是这个感情绝缘体，然后大限的夫妻宫也是感情绝缘体的心，所以呢，我那时候看盘的时候就觉得啊，那这个十年应该就是没有什么感情的结果吧，所以我就自己擅自得了一个结论，就是啊，那我这十年就不用担心感情问题了。就没有事情，无事一身轻。所以我做了这个盘相解读之后，我就立刻遭到现世报，我这十年就都在处理没有结果的感情。对，结果就是跟我当时最初看盘的时候预测或预期的有180度的差别，可是某种程度我觉得那个的确是我解读错误，就是盘相告诉我说不会有感情，意思不是都没有感情事件，而是你知道很像搭云霄飞车，你从起点出发最后回到起点，就是回到同一个地方，问题是没有人跟你讲云霄飞车中间是怎么样360度把你抛来抛去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初学者，就会怎么讲去忽略或者是太过简化看这个盘，或是一厢情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看盘反而还比较不会这么的怎么讲自大吗，或者是太过信心满满的轻忽某些情况，
或者你觉得有了护身符了就这个百毒不侵了。
对对，
你讲到这个点啊，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了啊，也蛮有意思的，跟你刚描述的情况有点雷同啊、哦。就是有个将军呢想要去打仗，然后呢这个将军还蛮迷信的，他就请他的随护呢去帮他这个
卜卦
卜卦，去老师那边卜卦啊、哦、然后老师就给他四字真言叫做机不可失。哇，他拿这个将军拿到这四个字觉得太赞了，机不可失就是叫我要把握机会，然后他就号召他的这个海陆空三军说，诶，同志们，我们要打仗了，机不可失啊。可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是负责空军的这位主管呢觉得这位将军不可靠，他带着所有飞机投靠了他的对手
啊，倒戈了。
对，所以从命理师的解盘上面来看，他的确写机不可失，可是将军想成机会，可是事实上那个机是什么？飞机。
对对对，我记得希腊神话里面好像有个类似的故事、啊、就讲说也是某个君主什么的就去那个帕德嫩神殿请求神谕嘛，说这场仗到底谁会打赢，结果神谕就说最英勇的那个军队会获胜。哇，他就志得意满，想说太好了，送啊，连老天都保佑
我、
啊、结果他就挂了，因为他不是最英勇的那个，可他擅自解读他是最英勇的军队。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问题也跟另外一个客人很喜欢问我们的问题有关，就是你们看自己的命盘准吗？就是加上你的主观意识或对自己的认知这种滤镜吗，或者是偏见。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看自己的命盘不准，不是盘不准，而是我们自己的私心会让它不准。
对对，
所以回过头来你说我们命理师看不看自己的命盘，这真的是一个很令人难为情的问题，就是加上了这种偏见。就像你刚刚讲的嘛，你年初在看你命盘的时候也需要先把情绪好恶丢掉才有办法解读，可是生而为人真的有办法做到这件事吗？
你总是在心底的最深处有一些你不想去承认、不想面对、不想去解决的事情。
是啊，是啊。
那如果命盘上面的相又针对这些事情的发生，让你看到非常明显的意象的时候，那你就会产生一种矛盾。
嗯。
所以作为一个命理师哈，就是你在面对客户的时候拿出的态度，或许也是你在面对自己的时候也应该要有的态度。
你有碰过这样子的为难或挑战过吗？就是盘相上面出现了一个你觉得不是很能平静看待的盘相，然后你做了 某一些带着主观好恶的判读，结果最后发现事情发展的方式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当然有啦，尤其这种情况在找工作的时候，要换工作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
你可不可以讲一个你印象比较深的故事？
就是换工作的时候你都看了命盘，哦，我知道这个工作会转换，而且看起来机会还不错。好，那个时候我就很积极，就要请这些朋友啊、同事们啊、以往的同事，运用这些人脉关系介绍啊，好不容易进到一个 A 公司，好，可是 A 公司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就企业文化来讲，工作内容啊什么的，进去之后才发现有很大的落差。
嗯，
可是这个时候就面临了两难嘛，到底要走还是不走，要换还是不换？因为你已经换了，你已经兑现了命盘这样子的相，他已经换了，那难不成你还要再回原来的公司吗？不是，
没有啊，再换一次还是符合这个相啊，
对，
因为你今年就是要换的。
对，你讲对了，换到第二家其实中间过程蛮匆忙的，所以你也没有那个时间或余裕再去谈更好的条件，所以就换了。可是从心理层面上面来看的话，觉得是很不舒服的，因为你原先预期 A 的这家公司应该是你精挑细选啊，而且谈了那么久啊，应该就是他，结果不是。从命盘的意象上面，你的确换了工作了，可是他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你必须要跳两次才换到某一个工作，而不是你想象的一次就到位。
对，我发现的确包括我自己在内，然后有时候客人在听我们解盘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个延伸的脑补吧，比方说盘象上面跟你讲说，哦，今年适合做这个决定，我们就会自己脑补说，那这个决定的结果一定是好的，或是接下来这个决定就是 happy ending forever 了，就不会再节外生枝了什么什么的。但是没有啊，他只是跟你讲说今年适合换工作，至于换了工作之后，这个工作你喜不喜欢，待不待得久，待遇好不好什么的，命盘没有不见得保证这件事情。就像像我的女性客人比较多嘛，所以大家都会想说啊，结婚之后就再也不会失恋了，再也不用担心被分手的问题。没有，你以为离婚率这么高是怎么来的呢？命盘只跟你说，今年适合结婚，他没有说你结婚之后婚姻就一帆风顺到永远啊。对，可是我觉得好像有命盘可以去，你知道，事先看一些事情适不适合、好不好之后，大家就会有一点把后续也全部都，你知道，
对，
交到命盘身上去负责了。所以反而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有趋吉避凶吗？我觉得他带来了另外一种出于依赖的副作用。
对，我常常做这个比喻嘛，你来看命盘的时候，或分析命盘的时候，或者说有些人他就是带着疑问，我不知道，我想要答案，我想要知道老天给我什么答案。事实上老天不会给你答案啊，
又不是他的人生。老天说干我屁事，我一年已经要负责70亿人口了，行行好好不好。
他给的不是答案，我觉得他给的是一个方向，就跟地图是一样的。你要到那边去，到某个目的地，你中间要经过哪一些路，或者说是不是走不同的路，那是地图可以帮助你的。可是当你到上路的时候，开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它是什么状况？雷电交加，狂风暴雨，还是路跟桥都断了？你从地图上看不见啊！
你要打开高速公路即时路况 APP。
所以，这个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命理或是命盘，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走向。如果你自己心里都没有谱，希望别人给你一个答案
或背书，
对，那其实是行不通的，因为终究这些答案都要经过你自己。否则的话，你就会变成一天到晚算命，然后一天到晚怨天尤人。
其实我印象很深，你前阵子讲过一件，就是一句话，大意是说命盘上面这些星象其实只是呈现出来你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的资讯而已。所以很多人会误解，觉得说啊，既然这个命盘 都可以算得那么准，那就已经都帮我决定好我人生走向啊，剧本要什么，那我这个人还需要有自主意识做决定吗？我还有办法左右我自己的人生吗？干脆就躺平摆烂算了。可是其实星象比较像是它作为一种语言吗，或是文字，它就是记载了你这个人会做什么样子的，比较倾向做什么样子的决定或选择，那个选择是从你的个性来的，所以做决定的还是你啊。就是某种程度它之所以准，是因为你的性格比较容易倾向做这个决定，所以呢在盘上面就呈现出来你这个人会可能比较容易做出这样子的决定而已。
对啊，对，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哦，命盘已经帮我天注定了，所以我就随波逐流，或者是就是听天由命的话，那好像就偏离了这个星象的资讯，只是把你呈现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定位了。
对，
对不对？
所以回到命盘到底准不准？或是你从命盘上面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资讯，这些资讯怎么影响你未来的决定或者是做法，我倒有一个例子啦，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在命盘上面，如果某些宫位有煞星有化忌，而这个宫位就是你的六亲宫位，比如说你的子女宫啊、父母宫啊、兄弟宫啊、夫妻宫这些跟人有关的这些宫位，如果呈现这个样态的时候，其实有好几种可能。因为从命理的角度来看，这些煞或是忌，它意味着缘分淡薄。缘分淡薄这四个字很有意思哦。那既然缘分淡薄的时候，它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其中有两个是最明显的。一个就是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每天吵架，这个叫缘分淡薄，意见不合，对不对？然后吵久了之后，这个互相怨怼，这个是标准的缘分淡薄。另外一种是，你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聚少离多，它也是一种缘分淡薄。所以当你的命盘上面呈现缘分淡薄的时候，你至少心里有个谱嘛。
哦，我朋友提供第三种，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下，像住旅馆一样，彼此都不互相往来的。
对，那个也是叫缘分淡薄。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或者是你跟那位亲属的关系，或者是你们的这个相处的
模式
去做出比较好的决定。有些人是比如说爸妈假设健康状况不好，你是没有办法用聚少离多来对清这件事情。对不对？所以那既然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可能就要用比较积极的方式来处理。可是如果今天你发现缘分淡薄，就是因为工作啦、这个求学的需求啦，你必须分隔两地，某种程度少见面少接触也会降低那种摩擦，
距离产生美。
对对，没错，
凡事不要看得太清楚。
没错没错。所以你说真的没有趋吉避凶的方法吗？不是，而是没有你想要的趋吉避凶的方法。
对，我觉得命盘把某一些象呈现出来这件事情，会 push 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其他种可能。也就是说很多人会讲说啊，命盘决定很多事情，所以看起来我就是身不由己，没有选择。可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你不是没有选择，你永远有选择，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嘛，你可以选择留下或离开嘛，只是没有你理想中的那种选择。那没有看命盘之前，你可能总是会幻想你理想中的选择是存在的，所以你就会纠结在现在眼前的选项没有一个是我理想中的那个版本，那我就什么都不要做，做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的选择。可是当盘象告诉你对不起，你幻想不存在，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被迫去从你现有的选择当中选一个你觉得最能接受的。
对，然后你从这个选择当中去调整，不论是你要调整对方还是要调整自己，那个都是一个方式啦。
其实它蛮落地的。
对，只是你要调整别人永远都是困难的。
是啊，是啊，就调自己的心态比较快，我觉得是命盘帮我比较多的地方。
对，
对，
有一个笑话啊、哦，也不能算笑话啦，可以来
黑色幽默
类比这件事情啊、嗯。有一个先生啊、哦，非常不喜欢吃香蕉，太太非常喜欢吃。就有一天早上呢，这个先生要吃早餐的时候，太太就切了一盘香蕉放在他面前。啊，先生就不高兴，就瞪着太太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吗？”太太说：“有啊，你有吃跟不吃的选择，命理上也是一样。”
先生应该很后悔十年前他选择跟太太结婚吧？
所以命理上面永远都有选择，
嗯，
只是你喜不喜欢而已。
我觉得至少知道自己永远都有选择，选择要或不要。第一个你会比较落地，可以继续往前进；第二个你也会比较务实一点。
对
对。
就是命盘是帮助你的工具，而不是你人生
阻碍你的，
而不是你人生课题的解答本。
嗯，
如果你可以明了命理真正能够提供的用途跟价值的时候，你就对命理不会产生啊，这是怪力乱神，或者是哇，这个完全是天命的这种两极的看法。
嗯嗯嗯。的确哦，就是当我自己在行运过程当中碰到各种狗屁倒灶的事情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已经对自己的命盘跟命理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我好像比较容易转换自己的视角。就是你知道我的内在可能会出现两个角色，一个是碰到烂事在前线需要面对然后崩溃啊干嘛干嘛烂掉的自己，可是永远会有一个背景的自己在背后用命盘，就是对命理的资讯理解来看待这一切。所以你难过归难过，痛苦归痛苦，可是永远有一个你会看着这整件事的发生，问为什么它是怎么发生的，它为什么需要发生，这些烂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有什么需求没有被满足吗，我有什么课题没有解决吗，所以能趋吉避凶吗？你如果问的是可不可以让这些烂事都不要发生，绝对不可能。可是他在未来可以帮你趋吉避凶的是，他让你跌在这些狗屎上之后，你爬起来不会只是全身沾满狗屎，你会学得一种技能叫做怎么样把狗屎变肥料。所以在未来你如果再跌，不小心跌个狗吃屎的时候，你会知道至少你可以从里面得到一些什么对自己有好处的养分。
是，嗯，是。其实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当人在非常不如意的时候才有那个机会面对真正的自己，我觉得那是很难得的事情。面对真正自己有时候可能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丑陋的。
所以老师，你有指涉那些人生过得很顺遂的人生胜利组都不太了解自己吗？
我不能这样讲，我只
赶快挖个洞给你跳。
我只能说了哈，每一张命盘都有他的人生课题。你从外界的视角来看，这个人活得光鲜亮丽，几乎人间所有美好的事情，他都有机会获得。可是他可能有他不为人知的痛苦难处，
嗯，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所以以我在看这么多的命盘。我觉得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从世俗命理的观点来看，所谓的好命之人他总是有不好的地方。
嗯，
只是这些不好的地方对他的生命占比，或者说对他在整个人生的价值观到底重不重要，
嗯，
或者说是不是可以忽略，那是当事人可以去做决定的。有课题，可是对他来讲他并不是那么在乎，或者说他可以用比较客观理性的方式去处理，那某种程度来讲，这些所谓好命的人，那他建构了一个能够处理不好事情的能力，
嗯，
而不是我们传统世俗上面所看到的功名利禄啊财富都有才叫做好命之人。
嗯，我蛮同意这个说法的。
是，
那你怎么看自我验证式预言？因为我有朋友曾经质疑过说，那你们命理师看命盘都会知道说，哦，今年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或什么的，所以你心里就会期待某些事情发生，那你不会潜意识就不由自主的往 会促成这个事情发生的选择跟方向走嘛。那你如果不看盘，是不是就不会有这种你知道自我期许或者自我暗示，所以这件事反而不会发生。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啦，就是如果命盘上面有一些显示，你不论知道还是不知道，它都会发生。那只是情节的严重程度而已。那就回到我们先前所讲的问题，你要不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还是时间到了再说。那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有一个客户他来找我论命，他当然问的是其他的事情，比如说职涯啊，感情问题。那当然我每次帮客户看命盘的时候，我都会帮他看当年的流年，就即便客户今天没有要求啊，我都会帮他看，我把我看到最明显的我就会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你开车要小心一点，因为他是破军啊，破军爱开快车啊。
你应该每年都需要这样提醒他一次吧？从他拿到驾照那年开始，不要飙车，拜托。
对，我就请他说，麻烦你今年开车的时候要小心一点。他说会怎么样？我说难免会有这个意外发生啊。不过我要解释一下，有意外跟血光之灾是两回事啦。有意外归有意外，会不会受伤那是另外一回事。从命理的角度来看，
出国的时候碰到艳遇也是一种意外、你的意料之外就是意外。
我记得我好像某一个礼拜五跟他论完命，隔个周末礼拜一下午他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大师我出车祸了。
完全没有趋吉避凶。
我说严重吗？我这个时候心里就不能说，我说吧你就不信，我只能说严重吗？不严重。我只是开车自撞而已啊，擦撞。我说你有恍神吗？没有恍神啊，我觉得蛮正常的啊，只是方向距离没有抓准而已。那当然这件事情你说这个客户他有本能的预期他要去做出车祸这件事情嘛，我想不会有人这么无聊嘛，对不对？所以我在猜啦，人总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总是会有一些跟平常自己习惯不太一样的地方。或许这当中你如果稍微再谨慎一点，比如说你通过这个红绿灯，你都会直觉认为说旁边红灯的地方都应该停嘛，对不对？然后我就用我比较快的速度过去就好了。可是当你意识到说可能会有状况的时候，那碰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你会不会稍微慢速一点，然后看一下两旁的反射镜啊，然后瞄一下两边是不是有突然窜出来的什么摩托车啊还是单车啊，这个或许就可以帮你避掉，不是避掉说会有车祸，而是让这个意外的规模缩小。
可是那这样子命理师在看了比方说今年的运势之后，就会时时刻刻需要把这些资讯放在心里提醒自己留意，这样会不会活得很累啊？
我觉得重大的事情啊，重大的事情提醒自己。我记得有一年啊，我记得是戊戌年，戊戌年戊
贪
阴
酉
鸡天机化忌，然后在这个流年的对宫，
迁移宫、
那
天机跟交通意外有关，
交通舟车意外就有关嘛。
对对对，
所以那一年状况的确不是很理想，我那年开车超级慢，就高速公路上面就是维持最低
速限
90，比90稍微再高一点啊，95甚至没有到100，就特别小心了。
结果那年有兑现这个项
没有？
所以他不准，
他不准。可是这种事情，你希望他要准吗？
对，可是这样要怎么解释？就是盘有时候准，有时候不准。我例如说，假设盘上跟你讲说天机化忌又在你迁移宫，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跟交通有关的意外。
对。
可是出于你的小心谨慎，结果最后这个项完全没有兑现，那这样不就代表盘不准了吗？
对。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他虽然这个天机化忌虽然是你这个流年的迁移宫， 可是它也是本命的其他宫位啊。
哦，啊，对啦，而且你这样讲，因为你时时刻刻都谨慎留意，所以天机也主动脑嘛。动脑就是动脑就是天机，然后化忌代表我有压力，
对，
或是我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可能我在路上随时确认路况啊，或者小心谨慎的开车，带给我头脑上面、精神上面的压力的时候，它就已经兑现某种程度天机化忌了。
或者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嘛，那个天机的位置可能是你的仆役宫啊。你虽然没有舟车意外，可是
但是有一群愚蠢的同事，我懂我懂，
瞎咖同事，那你就会因为天机化忌跟他们处得不好。这个就是命理上面，就是它有时候你看出来像都会发生，可是有时候它只会发生在某一个面相上面，那从趋吉避凶的角度来看，这个已经是就是最好你能够处理的结果。
了解。那回到你刚刚讲的看的第看盘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回顾。
对，
除了这种行运的盘你会回顾之外，我蛮好奇你人生第一次开始看自己的命盘的时候，应该不是看行运的盘，对不对？应该是看本命盘。
是。
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或动机让你想要看自己的命盘？
好奇。
有发生什么事让你好奇？
发生什么事啊？太久了，不太记得了。
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年纪？
大概还在念大学吧。
哦，这么年轻哦。
是。
哦。
对。所以当初可能是，同学朋友之间大家在讲嘛，所以就有兴趣拿出来翻一翻。可是我相信，每个人刚开始都是一样的，你拿了这个命理的丛书来，你一定是先翻
跟自己有关的。
我跟自己有关的，我是哪一颗星啊？我是紫薇，我以后要当皇帝啊，对不对？类似这种的。
所以你现在有成为皇帝吗？
我成为皇帝吗？没有哎。
这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我蛮想知道大家看第一次看自己的命盘都先看什么？比方说是看自己的命宫主星吗？还是先观察自己的宫位？还是先看自己的本命的四化怎么分布之类的？就是大家你会最有兴趣关注的是你的本命盘上面的什么资讯？
绝对是命宫，绝对是命宫。就命宫啊，是这个，好，不错，好，就结束了。
OK。
大概就是这样子，
还好还好，这没有太烂的一条命这样子。
对，哦，这个还可以啊，因为每一颗主星都会有好的地方嘛，对不对？他觉得你看那个命理丛书里面都会讲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就会让你沾沾自喜。那你那个时候你也不够深入，所以你就会一直把这些美好的印象放在
自己身上，
放在自己的脑海里面，然后随时拿出来回顾。
那你在后来再一次的认真看盘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契机？
大概那个时候就已经快接近40岁了。
哇，中间隔了这样有20年。
对，
对，那个时候看
陆陆续续当然还有在看啦，可是没有把它真正当一回事来看。
那一次是为什么又开始认真的再看一次自己？
那个时候当然工作事业上面的运势不是顶理想的。走在第四大限嘛，我有一篇文章写啊，第四大限就是人生下半场快要开始了嘛，那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到第四大限的时候，好像我心目中预期的人生跟我实际的人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落差。到底是为什么？我这么努力，我这么认真，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我没有那个，我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些都是填空格，你都可以填，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填出这样子的句型。所以回过来思考，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定是有一些事情，要么我不知道，要么我认知错误。那它到底是什么？
对啊，老师之前有讲过你是紫微七煞座命嘛，
是，
所以你20岁的时候看哦，我有紫微座命，我会成为皇帝，那是你当时姐第一次看自己盘的时候的一个自我认知。那你40岁左右的时候再看第二次的时候，你的当时对紫微七煞的新的认知或40岁的认知版本是什么？那跟你20岁中间有多大的落差？你怎么去调试嘛，或者说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落差？
好，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你年轻的时候绝对只看好的不看坏的，
嗯，
因为初生之犊不畏虎嘛，对不对？
除非你年轻的时候跟我一样衰到爆。我现在就是一个中年危机的心态在看我的第三大线，你知道吗？
就是你绝大部分都是看好的，就觉得啊，我的前途一片光明，对不对？可是当你走到第四大线的时候，通常蛮多人都是人生谷底哦
，shitty life。
然后你就会回过头来看那些曾经讲好话把你捧得高高的那些
国王的新衣发言，
对国那些内容，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可信了，嗯、你就会暂时把它放一边。
可你不会就因此觉得命理本身就不可信吗？
我觉得
诈骗，
我觉得需要去探索，因为你如果对这件事情不够深入的了解，那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判断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假的？
嗯，
对不对？好，那40岁那个时候再来看命盘的时候，他的态度就不太一样了，我就开始看负面的。
嗯，
就这颗星有什么缺点，那颗星有什么缺点，那这些星的缺点集合在一起的话，它对人生会造成什么影响？
嗯，
所以反而看比较多的负面的东西。
你20岁的时候对、哦、我们就讲紫微星好了，对紫微星的认知你会怎么描述它？紫微作命是什么样子的人？在你20岁的版本里面你是怎么看？
霸气外显吧。
嗯，会成为人上人。
认为人上人没错、嗯、
还有吗？
我应该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啊！
毕竟紫薇是官禄主，
嗯，
所以这个意象是非常强烈
的。我会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
哎，领导，啊、对，没错。
那你40岁对紫薇的认知更新版是什么？
紫薇就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人。
公主病吗？是公主病吗？
公主病吗？我不能讲公主病啦，嗯、我不能讲公主病。不过，我的某一篇文章有写到我对紫薇的观点，
嗯，
我对紫薇观点其实就跟 Netflix 上面的王冠是同一个脉络。
怎么说？
你回去看一下伊丽莎白二世，她能代表英国，对 ，yes， 可是她能做什么事？
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不做就是她最重要的任务。
对，就是当然我从现实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不能说紫薇你们都不要做事，
就出一张嘴就好，用脚踹人说哎、去
出一张嘴，他的口才也没有人家这个巨门啊太阳来得好，对不对？
也是
啊，是啊。那紫薇到底要干嘛？
对啊，紫薇到底要干嘛？
对，从命理的角度来看，紫薇的主导性其实 不高、欸
嗯、而且他很怕煞，对不对？
怕
煞，
怕空，
怕
煞，怕煞。而且呢，
这算什么霸气的心啦？听起来很鸟
哎、欸，真听起来很鸟嘛、嗯，对不对？所以了解之后，我就不觉得我有紫薇就可以沾沾自喜了。我反而觉得它只是被人家利用的工具啊。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有讲过，紫薇的双星组合里面
啊，我想到了霞天子一令诸侯，他就是那个被霞的天子。
没错，没错，
对对，
就是你从命理的结构来看，紫薇的双星组合主导者都是旁边的人。旁边的那颗星，
嗯嗯嗯 嗯, 嗯，
我来讲一段绕口令：紫薇七煞比七煞还要七煞，紫薇破军比破军还要破军，就是这个意思。那紫薇干嘛？紫薇拿来当做一个放大器，
嗯，某种程度的工具人，
对，对，没错。
那你这样四十岁的时候，不是会对紫薇或者说对自己很失望吗？
对你必须就是你必须很。真诚的去面对自己嘛，
嗯，
失望一定会有的，可是你总不能让这个失望一辈子跟着你吧？
嗯，我会这样问，是因为有很多同学会讲说，我不想要看命盘，或者我不想要知道我的命盘上的资讯，因为我很怕我会一辈子就受影响。那明是说我烂命一条，我从此就觉得我不需要活着，我去死算了。嗯、所以就是。你从原本对紫薇有很高的评价，到后来认清现实，就是紫薇就是一个工具人的时候，你怎么没有被这件事情绑住，从此一蹶不振？就是可不可以讲一下 你处理这个落差的经验，让这些可能害怕被命盘给绑架的同学可以更开阔的来看待命盘。
好，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你的命宫可能有只有一颗星，可能有两颗星，你还有身宫，
嗯，
不是吗？
嗯，
所以你要
角处有三颗，
对，所以你要诠释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它其实有好几种面相，有的特质比较强烈，有的特质比较弱，可是它都是你嘛，所以当你很细致的去了解这些主星之后，你就会知道我的个性当中有哪一些是符合这个的，有哪一些特质是符合另外一颗星，哪一些又符合身宫。所以当你从一个制高点的角度来看你所拥有的主星群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你的强项在哪里，你的弱项在哪里。那接下来你的人生你要怎么走，让你的强项可以发挥，弱项不要被太多的事情攻击。这是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嘛。我是紫微七煞，七煞就非常不耐烦。所以我去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不会去找那种需要很大耐性的事情。
嗯嗯。
某种程度你已经帮自己在筛选一条路了。
就是透过命盘知道什么东西适合自己，什么不适合。
对。然后七煞虽然不耐烦，可是它是一颗吃苦耐劳的心。所以我去找工作的时候，如果有
就要找吃很多苦的那种，
对，或者说人家不愿意干的事情、
啊、
那没关系，我来干，我绝对会比别人干得好。
嗯，
这就是从你了解自己之后怎么样去设计你的工作、
嗯、所以反而你不是被制约，而是产生了一种自主性。
对，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如果可以用这样子的角度来认识自己或使用命盘的时候，反而会更能够去掌握自己的运势嘛。当然实际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事不是我们可以控制，但是我们可能有机会可以做出更好的品质的选择，
是，或者是让自己更开心更舒适的生活。这个生活当然包含家庭生活、
嗯、
包含工作，
嗯，
这是可以做到。我再举个例子啊、哦，我碰过很多天梁座命的朋友，他们都有一个服务利他的心啊、哦，就是这世界上有太多悲苦的人啊、哦，这个我们需要去帮忙他，所以天梁的人呢，就可能好，我发下宏愿，我要开一家公司，我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什么什么，我来帮助这些人。可是从个性的结构来看，天梁不适合当老板，
嗯，
因为他心太软了，
嗯，
当老板呢要将本求利，好，即便你做的是
社会企业
，你也要有策略，你要去拉拢一些人，对不对？可是对天梁来讲，他就是一个清高的灵魂呢、啊，他这些事情对他来讲，我们讲的比较粗俗一点哈、啊，比如说要去玩诺啊，对不对？要去这个。
充满铜臭味、不行，
或者说有时候要做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啊，对天梁来讲可能就不适合了。
嗯，
然后最大的问题，我记得我在讲仆役宫的时候有讲过，天梁的仆役宫永远都是破军啊，所以从他的温和的这个天梁的角度来看，他的部署始终就是搞不定的破军啊，
不受控、
不受控、啊、
任性。
那回过头来也要怪天梁自己，因为你怎么管得动员工，不外乎就是两件事情，棒子跟胡萝卜。可是天梁就偏偏不相信这种思考逻辑，棒子打不下去，萝卜不愿意给。那你要天梁怎么去管一个团队呢？
嗯，
所以当天梁有发这种宏愿要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应该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不应该自己去开一个公司或成立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机构，他反而应该从他军师幕僚的角度去辅佐能够好好管理 的这些人，然后你把你的智慧，把你的聪明去规划一条路，让能够执行的人，能够管理的人来做。
嗯嗯嗯嗯。
可是人总是会有一种自尊嘛，其他人都可以做到，我比他聪明太多，我为什么不能做到？
对啊，
对不起，
老板就是笨蛋，我干嘛给这种人管？
对不起，有些事情你就是做不好，有些事情你就是做不到，这是你必须要去面对跟承认的事情。
嗯嗯嗯，的确是。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如果之后大家有什么对命理师的这个工作或日常感到好奇的问题，就也欢迎在波罗米老师的脸书或者是部落格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听什么的话题。对，那我们就大家下次见，拜拜，
拜拜。